新闻相对不对，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保洁。我们之前就谈到了韩国的新总统尹锡悦，他上任以后把整个韩国翻天覆地的改造了一番，他改变了他等于过去的亲中政策，他跟美国牢牢的绑在一起，而且他也这个改变了过去敌视财阀的一个作为，他把李在镕给放出来，而且不但把李在镕放出来，他全力的去支援三星，支援三星在半导体上跟台湾一较高下。而这两天他就做了一个大动作，他在前天他跑去庆尚道的豆山能源公司，这是一个核电厂，他做了一个宣言。什么宣言？他做了一个核电复活宣言。他说我这个韩卫核电厂的三号四号机我要重新起来，我要提供1兆韩元以上的订单，而且我要在2030年我要出口10座的核电站。你想说你要核电站这么多干什么？因为韩国跟台湾一样，他们也缺电，他们跟台湾一样，我要全力发展半导体，他跟台湾一样，我也要全力的发展未来，我要有云端，我要有太空，我所有东西我都需要电。而这个一个压力不是只有韩国才有。我们来看到刚刚讲到韩国发表了核电复活宣言，而日本的岸田文雄也讲他要重启闲置的核电厂。比利时本来跟我们一样，2025也有一个废核家园，可是他们现在讲两个电厂运转的年限要延长10年。跟我们讲的法国不用讲了，他们现在强化他们的那个核电。英国也说他们也要在2030年前建筑8个核电厂。连我们旁边的菲律宾也是这样子。大家其实不知道核电，而是我们没有稳定的能源，没有真的干净的能源，我们就很难在未来一较高下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兵队大帮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周松，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江。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文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庭辉。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义德。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
宝杰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看到尹锡悦的动作也太大了吧。他上台以后真的把韩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的改变。
没错，
他几乎把文在寅的政策全面的给推翻。
对，
所以他讲核电复活计划居然我要1兆元的订单，而且在2030年我要出口哦。
对，
我不是做，我要出口10座的核电站。你说这是一个韩国新国力的一个展示。
对，
而且这跟我们的台积电有关系。
好，宝姐，我们要尹锡悦上台之后，我觉得这个动作值得台湾的产业跟我们政府好好的看一看。他前几天去访问这个豆山能源公司，他说了什么？他说要核能复活。他同时说，如果我们5年来不做傻事，构建更强的核电生态系统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就没有竞争者了。
所以他过去5年是做傻事。
宝姐，他讲这个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个电力濒临可能不够的这个状况，对不对？宝姐，韩国在去年的时候曾经面临到大跳电那去年的时候，我们韩国的这个整个备载电力几乎完全不够的时候，政府已经准备要下令说，我们要这个说政府啦，或者很多工厂不必要电源要关闭了，他准备要通知，但是因为重启让核电部分的电力进去之后，度过了这个危机，所以韩国现在也是处于缺电所苦。
所以说，在文在寅时代里面，他也主张废核家园，他也停掉了很多核电厂。
是，
当他停掉很多核电厂的时候，韩国去年面临极大的一个缺电危机，而韩国这样的一个缺电危机
是
直接冲击了它的工业。
没错，好，我就讲韩国在去年曾经面临这样危机，跟台湾是一模一样的。好，那因为一模一样的时候，他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被迫文在寅必须要调涨价格调涨价，所以他已经调涨了价格。那这也是尹锡悦为什么说批评他的原因。如果核能在的时候，他认为价格或许就不会这么高。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讲这一次这个他上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司，或者尹锡悦都喊到半导体、半导体、半导体，对不对？三星准备要投资多少？3600亿美金，大家不要忘记哦。3600亿美金，它需要多少半导体？需要多少电？
对，
如果按照这样投资下去的时候，韩国可能根本电就不够。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为什么要重启核电？因为他知道说这条路似乎是韩国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所以我要去支援三星，我也非这样做不可。
对，
而且我今天看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是，三星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良率很糟。
是，
可他想说现在，它的3奈米的良率正在提升当中，它的客户正在增加当中。
对，好，而且我觉得现在台湾更面临跟韩国一模一样的局面。如果我们没有要核能发电厂的话，那可能电力就必须要往上走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目前为止来说，有没有办法提供稳定的货的电源？
对，
如果没有稳定的货源，稳定的电源的话，宝杰，我们凭什么跟三星竞争？我们只要一跳电的话，三星如果电力那么足够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会让 台韩之间的半导体，搞不好会出现一个反转的可能性。
因为之前韩国去抢单的时候，就不断的警告说，哎、欸，台湾有可能缺电呢、欸。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李在镕，三星的少主，他前一阵子不是去荷兰吗？他去荷兰，他多要了一些 EUA 即时外光。抱歉，目前韩国有28台。他未来3年时间准备再引进另外28台，台积电也是一样，台积电有50几台，未来要引进另外一半的 EUV。哎，宝姐，我跟大家讲 ，EUV 每一台都是那么耗电，请问韩国引进这么多，他们有电力帮他们在后面把鼓的时候，台湾有没有？所以我才说，这才为什么这个电力之争，某种看起来的话，也是未来的半导体台韩之争呢？
而且刚刚讲到，现在双方已经进到了弱不在，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在三奈米整个击败三星的话，
对，
我们可以有非常大的优势。
是，
可是如果你三奈米的地方，你被三星弯道超车，
对，
那我们就辛苦了。
对，因为今年的关系，俄乌战争的关系，你看油价这么高，每桶100多块，煤矿的话现在价格也非常非常高，另外天然气价格也这么高，所以现在各国要担心是什么？哎、欸，我成本大增，说我要稳定的电，
稳定的电，
稳定电从哪里来？
所以我要基本的基载电力。
对，好，那基载电要稳定的电。好，你看韩国，我们刚才讲了，它有核电复活宣言，包括日本就说，哎、欸，我们可能要利用这个闲置的核电厂，利用核电稳定的这个能源来稳定价格跟供应，包括说像连比利时都说，哎、欸，2座核电厂要延长这个期限，包括马克龙也宣布说核电复兴的计划、
哦，马克要核。电复兴
对，另外他的新建14座，另外一个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不是说我要多建8座的核电厂吗？抱歉，我觉得最夸张的是菲律宾的这个杜特地的跟小马可斯准备要重启一个叫巴丹核电厂。抱歉，巴丹核电厂已经盖了30年的
30年
被嫌弃在那个地方。他们前一阵子，抱歉，他们巴丹核电厂还用来开放给一般民众去观光、欸，
哎、哦，等于说没有用了，观光了。
而且他还说，哎、欸，之前还说为什么要关闭，就说啊，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火山地带上面很危险啊。就没想到他们现在居然，因为他们没有电，他们准备要重启那一座巴丹核电厂。
而且你说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新的电力战争，因为这个电真的太贵了。
没错，好，我们讲，事实上以台湾的这个电力的价格来看的话，工业用电在落在这个位置，包括我们住宅用电在这个位置。我们王美花部长已经说，我们电力是相对便宜，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台湾的电力势必得要往上走，这是一定的这个事实。另外一个，我大家都说，哎、欸，为什么台电要涨价？因为我跟大家讲，台电的问题在于说，如果我们不涨价下去的话，台电迟早有一天的话，一定会破产的这个局面。哦、我跟大家讲。为台电目前的这个整个财务结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就是它的负债总额是1.89兆，也就是说呢，
它现在已经1.8兆了。
对，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资产负债比是84%，也就是说它的资产里面大部分都是跟民间借。
对，
也就是说台积电目前的盈利是
你说借电？
对，哎、欸，台电的盈利是借新钱来还旧钱的，这样一个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因 为什么？你看，光是它的负债啊，负债一年要增加多少利息？负债的利息费用一年就是192亿，所以我只要不要做任何事情，我一年就准备要亏192亿。另外的台电目前的账上的亏损是800多亿，再加上今年假设再亏那么多钱的话，抱歉，这个所谓他要借更多钱，
对，
他变成是个万劫不复，不断的借钱，不会倒，他变成的是一个僵尸企业。
所以说台电就变成第二个台铁。
对，
可是你说不管啊，你只要给我便宜的电就好了。
对，好，那所以我们在意的是便宜的电，但是问题是，抱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政策来说的话，是不可能会有便宜的电力的。为什么？你看目前为止来说，这是台电他自己公布的，燃油的这电力的成本是5.98，包括说燃气是2.8，然后包括说燃煤啦，或者说风力发电，还有太阳能发电，分别是2.27跟3.58。那购入里面的电力来说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未来要发展的叫做替代能源，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这两个购入的成本来说的话，风力发电是5.04，太阳能发电是4.88，
贵，这么贵，
还有再生能源是4.8，所以我们提高再生能源的比例的时候，势必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平均成本约莫3.06的这个价格一定会往上跳升，往上跳升，所以是变成是不可避免，一定会往上升。往上升的时候，哎、欸，
这也太贵了，风力5.04，太阳能4.88，其他再生能源4.8。那不就等于说有5块钱起跳了？
那我们未来这个部分来说，约莫占我们整个发电比重的20%，所以你可以想，现在还不到10%哦，未来升到20%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台湾的电力是势必得要往上有一段幅度的涨幅会出现。
就不用讲，哎、欸，我们现在非常依赖天然气，可天然气现在贵得要命。
对，而且天然气的话，说是一个不稳定的这个因子，因为我们台湾很容易，要假设中国要攻击，会被断气，所以我才说嘛，台湾未来的电力可能会变成美，为什么美商一直说，哎、欸，你的电力稳定跟电力安全性，其实我们是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讲到美台商会，他的给台湾的这个建言里面，第一个就是我在乎你有没有稳定安全的电力，因为 如果台湾我未来要发展，我要发展 5G， 我要发展资料中心，我要发展半导体，
是
它全部都是电。
没错，我们就讲嘛，事实上日经之前不是报道过吗？他把台湾盘整说，我们现在在建的，你看，包括在新竹有2座新的工厂，包括2奈米跟3奈米，然后在这个高雄也有这个工厂，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包括说像台南也非常多工厂，他说我们台湾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半导体投资哦。我问大家，半导体需不需要电？
要。
每一个都是需要用到非常多的电。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Google 在台湾一共有3座资料中心，未来继续要设资料中心。除了 Google 的话，微软准备也要把资料中心放到台湾来啊。资料中心会不会用电？用电量非常非常大。另外包括说我们要发展什么5G 啊，还有电动车这些。那亚马逊甚至也要来台湾，也要台湾弄一个所谓的服务云啊，公众服务云的这个状况。这些所有的5G 资料中心、半导体、电动车，全部都是要用到非常大量的电的时候，台湾如果没办法提供稳定又安全的电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非常担心会不会有南韩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10个锅子5个盖，然后每天这样子盖来盖去，
对，
盖盖去以后，现在有2个大问题。第一个是我的电价势在必行，是我非涨不可。那第二个是我涨价也就算了，
对，
我涨价以后。我有足够的电吗？
对，实际上台湾的问题是这样，电力一定会往上涨，但是电到底足不足够、安不安全？譬如说，你今天差0.28的电力就已经陷入到橘灯的这个警戒哦。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就讲嘛，这几天的时候，美台商会不是给了我们这个建言吗？我们台湾有非常多，这几天我们不是说吗？这个我们的这个南亚科在台湾愿意投资3000亿，台湾人非常高兴。问题是你又要耗电，美光的 EUA 也要拿到台湾来生产，问题是你要耗电。这么多电力的同时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电力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庞大，问题是我们的电力来源是非常非常的不够。
这样，现在尹锡悦跑去了豆山能源公司，发表了一个核电复活宣言，而且讲我过去的5年如果不做傻事的话，我建构更多的核的生态系，我就没有竞争者。他这么一个关键，原来电在所有连韩国现在都承受了。没有电的恐怖吗？
应该这样讲，今天三星要把台积电击败，唯一的契机可能就来自于用电量了，或者说台积电现在整个世界唯一的破绽就是电可能会不够。状况是
唯一破绽，
唯一破绽可能就是电不够。状况是讲，因为台积电是吃电怪兽嘛，它一个台积电一年吃台湾5%的电，然后呢，到2025年一年要吃台湾8%的电，它要多3%。可是对台积电来说，他们不担心自己技术输给三星。我从7奈米，从5奈米，从3奈米，我台积电是一路领先三星的。他们担心什么？担心跳电啊？
会吗？
担心能源不稳嘛？为什么不会？如果不会，刘德英为什么要在股东大会跟投资人讲说我们要盖天然气发电厂？因为台积电的能源供应足不足够已经变成投资人担心的课题吧。当投资人担心这件事，请问台积电自己担不担心？当然担心嘛。
且难怪说原来台积电他们有什么很多本来是燃柴油的这种紧急发电，紧急发电去年已经动用了12次，而动用12次还是政府叫他说你赶快动用。另外就是他现在还把什么磷酸锂铁的这种电源代表现在台积电我不是说我要生产晶片的，我连整个备援电力我都要搞了。
对，所以台积电真的没有想过吧，过去跟三星他们真的是几奈米那种技术之争、专利之争，就没想到搞到最后说破绽在能源嘛。这等于是对于台积电来说是有一个人在扯后腿嘛，或是有一个能源的破绽在这边嘛。所以尹锡悦当然清楚，他要吸引投资者或是吸引投资者去投资三星，他唯一的利基什么？我确保三星供电是正常嘛，所以才去看能源嘛，才说未来要多10座以上的能源发电厂。
难怪以前三星去抢单的时候，你不要给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电可能有问题，
对嘛？所以这便是台积电最后的破绽嘛。可是你说台积电能够不管这些事吗？没有办法，你从深紫外光机到极紫外光机，你的用电量就会大增嘛。我看完数据，深紫外光机到极紫外光机用电量差10倍，一台极紫外光机一天要3万度电，一年要1000万度电。请问现在他们台积电跟三星不在抢极紫外光机吗？可是请问你抢到极紫外光机没电有什么用？所以这是很根本的问题嘛。所以台积电它不断的要扩张，不断要扩张，不断要扩张，去美国或去日本，某种程度上干嘛？在减低台湾本地对于用电量的压力嘛，对不对？因为对台积电来说，我7奈米甚至是5奈米，我未来没有赚头。可是如果没有赚头，我在台湾的话，我会吃我台湾的电嘛。所以呢，只好不断的去美国扩张，去日本扩张。所以不要说是老美叫台积电去，某种程度也是我们台湾这个岛的电不足以养台积电这样大怪兽嘛。所以三星看到，如果未来有一天台湾2025年台积电占全台湾发电量的8%。 那一天我们要把核电厂全部退役，我们核电厂再少7%，那对于台湾来说真的是很危险。所以三星看到7%，我要用电把台积电击败。
对，刚刚谈到，哎，原来现在电这么样的重要，现在的能源这么样的重要，所以现在为了能源的战争又开始剑拔弩张了。最近菲律宾跟中国又为了石油跟天然气闹翻了，而且本来，哎，杜特地本来以为小马克是亲中，没有哦。现在可能因为这些事情，因为地域的关系，因为南海的关系，因为能源的关系，双方就整个扯开来了。
对，这个可能会陷入中非之间另外一个南海大战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菲律宾的外长洛钦已经跳出来讲了，2018年11月跟中国谈的这个石油合作协定呢，宣布破局，
没了，
宣布终止了。也就是说，
那不是杜特地的重要政策吗？
是重要政策没有错，但是这三年来呢，都在谈判，一滴油都没有开出来，所以对杜特地来讲，对菲律宾政府来讲，完全没有任何收益啊。而且他们也强调，如果说我再进一步让步给中国的话，那就会有宪法危机，因为菲律宾自己宪法规定，所有天然资源都属于菲律宾所有，不能跟外国人共享。所以你再看到一件事情哦，最近来讲，三月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牛二礁还有仁爱礁呢，有大量聚集的中国海上民兵。结果这件事情被压下来，为什么被压下来？因为菲律宾正在进行总统选举，不是吗？结果你看到哦，接下来呢，到了4月的时候，美国跟菲律宾竟然举行了最大规模的肩并肩的联合演习。那这个联合演习代表什么意思？大家会想说，不是杜特地要把美国赶出去吗？
对，
杜特地当初不要让美国在那边驻军吗？
对，
那这个肩并肩演习曾经还传出说要一度终止吗？结果竟然今年是最大规模。
所以你说，菲律宾跟现在跟南韩非常的像，他现在也要改朝换代，他现在换了西藏的马可是，他所有的政策可能跟过去的杜特地是完全不一样，他也可能从过去的亲中。现在反中了，
是现在大家都在平行说这个小马可是到底是亲中还是亲美的，结果从这个所有迹象看得出来，哎，原来呢他现在已经慢慢的跟尹学一样走向美国这一边了。所以你看到从四月开始的这个肩并肩演习到5月，这个杜特地呢开始了放手出去了，给所有的政府底下的政府当然就全部都是反中的嘛。然后接下来呢，不管是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跳出来，好像都在替下一个政府来做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有什么东西呢？让美军回到菲律宾，让美军能够，比如说他们也提到，未来如果真的在亚洲有事的话，可能苏比克湾克拉克的空军基地重新会启动，会让美军来这里进行演习或者进行驻军。而且你再加上一些事情哦，最近这个勇者之盾在关岛演习，但是事实上呢，菲律宾也有参与角，这在吕宋岛的部分，他们也在进行这个练习。而且林肯号在那时候，林肯号在4月的时候、5月的时候也进到了南海，穿过菲律宾这边进到南海。
所以说，菲律宾的这么多，包括克拉克空军基地、苏比克班，他还有很多的这个两港。他说如果战争延伸到亚洲，我可以开放这些军事基地给美国。
是的，这是杜特地讲的哦。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他的亲中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原来如果是一个权宜之计的话，那所有菲律宾的政府来讲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说是亲美的嘛。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菲律宾的家庭人员听说什么，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人是跟美国人是有关系的。
华尔街日报特别做了一个专题，就是新加坡制造业如何东山再起。我想这个怎么了不起？新加坡不是一个港口吗？他不是做运输吗？他哪来的制造业？后来我才看到，原来他在这半导体、在化工、在工业科技，还有他在制药上面，
对，
很多跟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
没错，
甚至我们的联电都跑到新加坡要投资。
是，
那为什么要去新加坡？搞了半天，电。电是一个关键，
没错。事实上，《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制造业是如何东山再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印象中，新加坡不是用服务业为主吗？但现在目前为止，制造业本身已经占他们的比重大概20几%。好，那为什么重新这个能够东山再起？我们讲一个公司，台湾的联电。我觉得台湾联电呢，它要扩产，它已经很久没有盖新厂了。它盖新厂，照理说应该在台湾嘛，就没想到最后，宝姐，今年2月它选择在新加坡。那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对，为什么选在新加坡？第一个，新加坡当然给它很多的租税的这个优惠。结果他说什么？未来台湾可能会供电不稳啊，还有人才的缺口。所以我才说嘛，你看供电不稳，这个连电他都知道。虽然
我们的政府嘴巴就说我台湾不缺电，
对，
可是大家心中有一把尺。
对，好，所以他选择到这个新加坡。好，所以在新加坡，因为他不缺电的问题来说话，所以你看 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里面来说，包括半导体、包括化工、包括工业科技，或是制药业里面来说，这些都其实你看，半导体需要用到大量的电啊。你看，包括说你看，像 Global Foundry， Global Foundry 未来的新的厂就决定在这边投资。好，那为什么它会不缺电呢？宝杰，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状况呢？为什么它会吸引这么多这个人群？因为这些他们未来都把它自动化，你说不需要太多人力。你看，比如说在这个 Global Foundry 里面来说，它的350个这个生产步骤都不需要人力参与。问题是你要，
所以说新加坡已经高度自动化。
对，问题是你要自动化的时候，你要用什么？
电，
要用电。那好，他们电力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他们有，我觉得新加坡人他们在发展自己本身，结合了他们的优势。第一个，他们有非常重要的化工岛，叫玉兰岛。玉兰岛是全世界最以前的化工啊，从中东到中国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玉兰岛里面，所以它留下，它这个地方过去就是一个亚洲天然气的这个集散中心。所以他就说，好，我们既然是集散中心的话，我们新加坡就全力发展用天然气发电。所以新加坡是用这样发展天然气，但是他也知道说，我不能够这样子一直依赖天然气，所以他们在用火力发电的时候，他们新加坡，因为他们新加坡非常多垃圾，用垃圾回收的系统去，
还有垃圾回收，
对，垃圾回收之后让他们的发电能够更加的稳定，加上天然气跟这个垃圾回收，所以他们电力来说，宝姐，那新加坡的电力的备载是他们用电量的两倍啊。也就是说，我假设我用一的电，我的电力是70，我可以用两倍的电，它可以长保它的电力，完全都非常非常稳定。
我们两天都快破6%了耶。
对，所以你去新加坡，如果你去新加坡观光，你会发现，新加坡其实很冷。
对，
你去进去他们
冷气很足，
冷气都是23度、22度，他们没有在怕，他们都开这样，因为他们真的不缺电。好，那为什么会有电力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你看，为什么这些公司愿意投资？第一个，你电没有问题嘛，你租税，然后你的位置又这么好，所以这些公司全部都是在那边投资的时候，你看，包括说像制药。BNT 他就在那边设置一个新的这个工厂，那他要来台湾他还不愿意来。另外一个包括工业的里面来说，新加坡航天英国的航天公司他也到新加坡去投资，所以你看石化工业还有这个包括说制药业半导体业全部都那边去投资。好了，为什么去那边投资？我刚才讲嘛，因为你电力够，那电力够的时候我就用什么？我就用所谓的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设备。所以你看，这是现在在新加坡的一个制造中心，连现代
汽车都去了，
对，你看这就是他们的画面。汽车厂里面，因为我不需要人力啊，我只要有足够的电力，能够24小时，让我这个你要24小时稳定供电，我就可以让这个无人工厂在那边运作嘛。所以它整个生产，
所以它可以用最小的人力
对
去说运作所有的工厂。
对，但是问题是，我就讲嘛，你要24小时运作的时候，你还是要什么稳定的电力。所以你看他们用这样子，包括说那样像连这个他们的这个很多的客户买车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所谓智能制定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买车只要在手机下订单，我下订单，我有的需求我可以直接到了工厂，
对，
工厂可以为我量身定做，帮我坐车子出来，
对，而且我是24小时这样去运作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整个新加坡已经开始舍弃传统人力，用所谓自动化再提高。所以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的传统能力取代到自动化。连建筑都是，
对，没错。你在建筑的时候，我原本呢在混凝土各个浇灌的时候需要大量人力，他现在都完全不需要。
对，
所以你又知道说，事实上
他的混凝土浇灌是靠机器人浇灌。
对，所以在自动化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的确可以让一个国家，
所以他是用机器浇灌这个水泥，
可以让一个
混凝土。
对，我们要过去他可能都用这个，包括说像孟加拉、印度的劳工啊，
对，
但他现在慢慢不用，他用自动化的这个状况，所以自动化的过程里面让新加坡重新他的制造业又回流了。在回流了之后呢，但重点还是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有足够的，你要有足够的硬体设施，能够愿意支持这些厂商留在你这个地方。我再回到最一开始，
所以难怪说你一个500多万人的一个小岛，
对，
而且等于说你的天然资源又比台湾更匮乏，
是，
你就可以发展这么多工业。
所以你知道，我们还回到一开始讲的，美商他其实在意台湾的是什么？台湾什么都好，就是电力的问题，
安全稳定的供电。好，所以董事长，现在这个战争。等于说，已经每个我们在过去讲，过去的电台湾很够，够了以后，阳光、空气、水，现在都不缺。可是现在，台湾就像打地鼠一样，今天，台北跳完到台中跳，台中跳完花莲跳，到处都在跳。
现在跳电只是一个现象了，停电不电力不足哈，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发展，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你刚刚的这个整个的电视墙上看到的一个清楚的图样，什么图样？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包括德国反核的国家，都开始考虑要发展核能电厂。这个是全球的趋势。台湾现在不为所动，我们的总统还在讲护国神山。你没有电力，你什么都护不了。韩国的这个整个电力政策，韩国在2030之前，他们决定要用 59%的核能发电量，
59
的核能发电量，我再把它的准备要变成输出，你刚刚提到的，它要输出十座大型的这个
核电
发电厂给全世界的一些重要国家，
所以说韩国不但要自己盖核电厂，它还要输出核电厂。
它这几十年下来，就这核能工业的发展有非常长足的进步，它从西屋电子各方面做是非常大的进步。那家公司叫做斗山 D-O-O-S-A-N 的斗山，我年轻就跟他做过生意。
是啊，
当然我认识这个公司嘛，它的斗山 Machinery 是一个非常好的做统包的一个大型的像备胎这种公司。
它是备胎等级的，
然后根本一开始是
哎，我们的核电厂就是备胎帮我们设计的。
对，它只是个小包商，现在变成大型的核能电厂的核岛区的输出口厂商，拿到世界核能的签证。这个韩国现在不是跟你在谈半导体的，他在跟你谈说他的核能电厂的输出全世界的能力，他没有在我们台湾还在谈护国神山第二、第三、第五、第八，笑死人了嘛，已经落后韩国。
哎，我还以为说我们这几天已经把韩国占跑楼带了呢。
韩国，我就讲一句话，我们的核能电厂自己一个核试搞到现在为止，连维修人连。搞了半天变成一个大的一个黑洞，那我现在在谈，
我夏天有太阳能，我冬天有风力发电啊。
好，那缺的这结果就是缺电。那韩国，我现在把它的电力的架构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它的电力的电价差距，它核能电厂每一度电是39韩元，它的每火力发电厂是53.7韩元每度哦。然后呢，它的 LNG 啊是143块韩元，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说，它的 LNG 天然气发电，以韩国为标准，是它的4倍，是核能发电厂的成本的4倍。那我们台湾就是用4倍于韩国成本的电价的电力的成本来跟韩国拼经济，我们怎么拼？
好，正好刚刚讲的，现在中国要全力发展电动车，可是今天有个画面把我吓死了，他们一个在蔚来汽车，已经是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汽车电动车的品牌哦。居然在3楼展示厅，然后呢，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居然就撞出来了。
这事情是非常非常怪，就是说大家就发现啊，这个蔚来的汽车啊，竟然它的展示厅上海总部，忽然呢，有台车子呢从上海总部的3楼往外面冲，然后就摔到下面，然后呢，摔到下面的时候，有2位的测试员哦。不幸往生了，
他等于是3楼把你的玻璃撞破冲出来，
对，是有3楼啊往外面冲了，然后因为上面有2位的测试，他叫做座舱测试人员罹难嘛，我们都想要给蔚来给答案，对不对？蔚来给这个答案，这样给到网友非常非常生气，他说，这只是一起意外事件，与车辆本身没有关系。可问题是我讲啦，这个车辆测试员这2位是所谓专业人士啊，他不太可能是像什么三宝踩刹车按到踩油门嘛，所以我觉得认为就两种可能。
而且我在3楼，我能够多干，我怎么踩刹车踩油门啊？
对，所以说只会有2种可能嘛，一种就是他的控制晶片出问题，这我认为可能性很大，他进去的音波是大力的音波，
而且你看那个画面。他那个3楼，我们要讲3楼一定有强化玻璃。
对，
强化玻璃，你只要有经验的就知道，你拿个大榔头，你都不能把那个强化玻璃给撞破。那你到底是多大力量、多大的冲力？你从3楼，你这样冲出来，我以为是你在玩玩命关头，
对，所以呢，连网友、中国网友都不能接受嘛。他们说，你既然说这个与事故与车辆无关，那就是墙不结实才惹祸了。
对啊，
这是跟墙有关吗？所以第一个网友是完全不能接受。可是中国电动车有另外一个让人家更担心的是，它的电池很容易失火。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河南6月哦，这路上电动车失火是常常发生，这是河南6月的状况哦。然后广西6月也有电动车失火，这是河南6月，然后这是广西6月。接着再给大家看珠海6月也是电动车失火，这是珠海6月。然后接着给大家看是山西6月，也是电动车进水短路起火爆炸。所以电动车哦，在中国真的让人家会发现说，好，你虽然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那你在电池是最重要的硬体上面可能有问题，那在控制晶片上可能有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值不值得人家信任？
而且他的官方做了一个统计，把我吓死。你说别人做统计，他一天竟然有7起电动车的火烧车事件。
对，而且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很多画面呢，你可能觉得说这是单一事件，对不对？但是中国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公布2022年第一季度新能源汽车的火灾事料，新能源汽车火灾第一季竟然有640起的这个所谓火烧车，
月就600，
对，就是把这个讲平均每天有七起火灾，而且呢，它有同比是不断上升哦，跟去年同比第一期是增加32%的哦。换句话说，它的品管是一直出问题，照理说应该一直下降嘛，所以这些又都会让我们很不安心。
永德生技宝贝成长双对策第六件零元加码送限量身高尺，赶紧搜寻永德生技。
喂，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到台湾的整个政治局势里面，虽然大家哎，2024总统大选对台湾很重要，可是很多觉得总统2024的总统大选其实会在哪里？会在民进党的初选结束就结束了，也就是民进党的初选结果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鹿死谁手哈。所以这个时刻出来喽，本来哎，陈建仁是等于说是云游四海，他本来是不染风尘，结果现在他第一个是。他在要选总统的最后一个入党时刻入党了，入党的时候那就变得非常敏感，敏感这样这两天就传出来说，哎，赖清德就说，哎，你干嘛要入党？而且这句话是陈建仁讲说你，而且陈建仁丢出来的，代表现在赖清德跟陈建仁两个人针锋相对的味道越来越明显吗？而你讲说现在已经出演了一个叫做得人之争，
得人之争。如鲠在喉，鱼刺可能不会刺死我，可是让我每天早上起床我都很不舒服，我怎么拔掉？我拔不掉啊！宝杰哥，陈建仁前副总统，我最近其实有戏称说他叫类副总统，就是类就是很像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明明有一个副总统叫赖清德，可是蔡总统，我问宝杰哥，他4月6号在官邸开防疫会议的时候，陈建仁在不在？
在旁边。
他后来开一个正式的会议，陈建仁在不在？
在旁边。
他不是只有在旁边，他就是在右边，然后左边是赖清德，右边陈建仁。那到底谁才是副总统？他是这个霍普金斯的流行病学的公卫博士。哎，赖清德也是哈佛的公卫硕士啊，他也是公卫硕士，还是哈佛的？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倚重陈建仁？跟美国的防疫视讯到底是谁去？又是陈建仁，那赖清德是干什么？
对，
好，杰哥。这个重点来了，因为陈建仁过去跟蔡英文总统在第一届2016到2020这几年，他当他副总统，那我问一下，他的党籍是什么？
无党籍。
那明明当着副总统，为什么还是无党籍？因为我是陈建仁，我是大人哥，我是圣骑士，我散发圣光，我没有问题，我可以拉中间选票。那既然你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跟蔡总统的合作，
对，
是用无党籍，为什么现在加入民进党？
对，而且你都已经卸任了，
那为什么加入民进党？为什么加入民进党？问三次，我会想问赖清德，也会想知道啊。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外面的人穿得沸沸扬扬，哎，你是不是要选台北市市长？他回答，他在专访中没有，我他支持陈时中。你是不是要选2024？哎，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喜欢做研究，所以呢，我宁可多去做研究。民进党人才济济，
而且我觉得陈时中那一段最耐人寻味，哎。台北市长是多么重要的位置，你今天能够决定这个台北市长，哪是你张三李四王八子？你别，哎，这是总统的权力。他居然讲，我觉得陈时中很好，代表什么？代表我对于台北市长是有建议权的。
对，所以其实呢，当陈建仁讲出了这些讯息之后，他释出的讯息量，宝杰哥真的太多了。这个专访我把它看完。他里面讲到了台北市，讲到了指挥中心，还讲到了2024。天主教徒不说谎，在这一题，宫崎骏问他说：“所以2024，他说我没有兴趣。”他有没有讲说我一定不选？
没有，
他根本没有这样讲。那你会不会支持赖清德选2024？他也没有回答。
你在一篇文章还把林志坚给拉出来，林志坚也说不选，不就选了？
已经确定说不要的，也有可能会改，因为上面长官要你选嘛。所以，宝杰哥，很简单，我们一个结论是什么？陈建仁正式浮上台面，他成为2024的可能的总统人选。
可是陈建仁跟赖清德两个人的政治资历，在党的经验，在党的派系，天差地远，有拼吗？
宝杰哥，如果说2019年的时候，不是因为2018年民进党大败，以蔡总统现在我刚刚讲的，他跟陈建仁这么的倚重，什么会议都找他，他没有正式的职称哦。那请问2020年的时候，蔡总统原本的副手会不会可能还是陈建仁？
应该就他。
但是问题是，这个赖清德出来跟我初选以后背刺啊，宝杰哥背刺哎、欸，蔡总统没有办法接受你居然我的行政院长跑出来，所以虽然
不是他把解封印啊，他那个四大公投都让他出来了。
宝杰哥，你讲到今天的重点了，解封印之后四大公投，去年赖清德副总统，我终于可以出来了。努力的去把公投逆转，对不对？马上去美国，还跟萧美琴自拍，有没有？正在顺风顺水，一回国以后，马上迎接的他就是陈建仁入党了。
所以呢，蔡总统永远有另外一张你没看到的牌，你以为就是这样了。但是对不起，我还有一个可能的人选，就是陈建仁。
可是你要去跟赖清德比，你要去赖清德底，你要跟赖清德同等级啊。
他的等级
是同量级吗？
没有，那个好，杰哥，在蔡总统的心中，陈建仁跟赖清德绝对不是同等级的哦。陈建仁是这么高，赖清德是这样、
哦。真的？
在蔡总统的心中，他绝对高了好几个等级。他是现任的副总统，他没有职权，他都可以开所有的会议，还跟美国视讯。所以，当陈建仁前副总统是前啊哈，他现在最近我们在录影同时，他又接受其他有台的访问，也在讲这个事情啊。所以，为什么频频接受访问，让大家意识到陈建仁的存在？我们要选2024，可是我们有成功不选，我们要什么其他的作为？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赖清德来问我为什么入党，问得很白。那讲了半天，他到为什么入党，他还是没有回答。但是他已经有选2024的资格。而根据我们现在最新民调，你可以看啊，在所有的民调当中，陈建仁浮出来了，宝娟。
对，
陈建仁已经在这里了。
可是差很多。
他已经只是差很多没有错，可是他已经在柯文哲的下面了，他已经慢慢往上追了。那因为赖清德一直都是最高，
对，
所以其实大家在想，如果蔡总统跟赖清德的关系够好的话，他是2024的总统的候选人，其实基本上民进派他是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能选赢。
而且如果注意到是你在2000年那个选总统大选的时候，赖清德在初选开始也是碾压了蔡英文，蔡英文是后来用二眉腰把你碾过去，难道他要再玩一次吗？
所以重点就来了，如果蔡总统他真的我讲如果哈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赖清德，那么他有陈建仁这张牌，我又相信他也已经入党了。然后我还有郑文灿，我还有英系这次提名的各县市的首长，如果你选得赢的话，那还不是我当话事人、啊、我蔡总统一锤定音。你看今年我指定要选的六都都赢了，那么接下来2024我指定的人也能赢，那为什么还要有其他的方式呢？陈建仁就会给大家更加的期待。谈陈建仁选2024的话题不是已经结束了，他说我填了那个单阿朵阿内尼亚结束了，错，这个话题现在才正要开始。
所以瑞德，现在民进党2024总统初选的烟硝味开始出来了吗？
陈建仁这几天的这个动作呢太大，而且跟过去的低调完全不一样
吧。对
啊，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啊，然后讲了很多的内幕啊，包括这个赖清德的部分啊，但赖清德到底是打电话还是面对面的问啊，跟他聊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不知道，双方各说各话，一定有一个人说的不是实话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抛出来有关于赖清德问他为什么入党啊，有没有选总统？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有他的可靠性。
而且他讲说他问得很白。
问题在这个地方，各位你要弄清楚一件事：2018年民进党大败，好，2018年11月24号在韩国瑜旋风的寒流这个旋风之下呢，民进党大败，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是谁？赖清德啊！赖清德为了这个负责任下台嘛。2019年，既然为了这个负责任下台了，赖清德可以出来挑战蔡英文总统，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那么昔日的副总统陈建仁不能挑战赖清德呢？
可是我刚刚讲到的，你如果从刚刚的美丽岛民调，你再从整个党内派系，在整个民进党的政治思维，两个差这么多，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啊。当年这个等于说连胜文刚出来代表国民党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的民调还赢过柯文哲呢。所以呢，事实上民调如流水，随时会改变。你不要忘记，蒋万安本来民调去年都是40%以上，
对，
现在什么时候到40%以上啊？
可现在就说是
偶尔竟然还会被黄珊珊的民调给越来压过去啊。那么事实上呢，
可现在说是英系真的集结起来了吗？
为什么这个刚刚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个赖清德被封印，赖清德从来没有被封印，他当副总统的时候，事实上他的行程都比甚至于比总统的行程还要多。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动作变大了起来啊？本来是郑文灿跟这个赖清德两个人新潮流之争嘛，那现在看起来郑文灿已经败下阵来了。但是呢，中国国民党想要赢2024年，只有一个人代表选总统才有可能，那个人叫侯友宜。现在侯友宜已经不可能了，各位。像这个柯文哲啊，他犯了一个战略上的最大错误，从墨绿变成去抢国民党的票，所以柯文哲也绝对不会当选。那么一个分裂的蓝营面对的是一个团结的这个绿营嘛，谁在绿营里面能够自己本身能够出来的话，那几乎笃定就是2024年的总统嘛。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陈建仁，请问一下，当时是为什么突然间变成只做一任的副总统？事实上是因为 两强相争了以后呢，赖清德虽然败下阵来，但是他所代表的独派的这个地方不服气。这个时候，如果在总统大选里面又面对着韩国瑜的韩粉效应跟旋风啊，这时候有危险。所以那时候在独派大佬的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撮合之下，才让这个赖清德变成副总统的候选人嘛，所以才拜托陈建仁委曲求全下来的。所以呢，民进党事实上包括蔡英文在内都欠陈建仁一个这个人情啊。
可是你欠陈建一个人情，可是你对赖清德还有芥蒂吗？
事实上呢，赖清德自己本身啊，本来在他这个四项公投的部分呢，其实不止四项公投。那么四项公投，他除了四项公投，包括赖清德，包括郑文灿，都很认真到全国各地去这个走，就去等于说啊演讲啊。其实他包括在林静怡的中二补选案啊补选事件里面，他去了好多好多次，我就遇过他好多次啊。不过他在屏东县的民进党党内初选里面犯了一个错误，他发了500字的文章去挺中嘉宾，你知道吗？还有他在新潮流里面，他虽然也是新潮流的，可不要忘记一件事啊，他在新潮流里面是属于比较孤鸟的。为什么呢？新潮流的菊系跟新潮流掌门人菊姐陈菊啊，去劝他都没有用，当时去劝他2019年怎么劝都没有用，那么劝他不要这个等于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出来跟那个蔡英文竞争也都没有用嘛啊！但是现在的赖清德啊，虽然一枝独秀，可是看得出来，那么在英系的部分呢，确实需要一个在2年之后能够代表英系、领导英系的人嘛。那所以呢，整个竞争应该是从现在开始。从年底的民进党，现在还有5个月，年底的民进党的辅选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出两个人辅选的力道。
好，谁？董事长，火药味出来了，血腥味出来了，民进党开始收台了。
对，我同意刚刚这个瑞德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2024的选战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民进党胜利有望，而且会轻松获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哦。这个基础如果存在的话，那这个时候是赖清德是陈建仁都不重要了哦，就是民进党派人出来选会赢是吧？这个前提是不是存在？那我认为按照今天的民调看起来存在哦，你看很简单哦，你看很简单，赖清德他的这个适合度都是第一名33%。好，我们现在我这次我做一个就叫做 PK 题，对决题，对不对？哦、就是希望下一届下一届总统是谁？因为 A、B 两个组合，这个很简单，这就是今年11月份选举完以后，每个月全国媒体都会做的题目，对不对？
你每个月都要做？
不，这一定会不要说我了，我可能2-3个月做一次，但是从11月份选完9合1之后。一定各媒体每一家都做这个题目嘛，
所以你们做了赖清德对侯友宜对柯文哲，赖清德对柯文哲对朱立伦，
哎、欸，
赖清德都大胜哎、欸，
这个赖清德大胜，你把不要把它变赖清德，你换的不是赖清德，换了民进党大胜，这就是瑞德刚刚讲那个论述的基础嘛，就是你看到没有，柯文哲跟侯友宜跟赖清德三个人的话，两个票分开了嘛，
对，
所以柯文哲拿到了19.6哎。柯文哲拿到超高10.6，柯文哲最低的时候是10%哎，现在咸鱼翻身到16.6，柯文哲会不会不选？
不会，
一定选到底嘛。
柯文哲打死都要选到底，
一定选到底嘛。那他很简单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民进一定把国民党拖垮，就算强暴侯友宜出来也把他拖垮，对不对？这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在我问题很简单，48.8比30.5比朱立伦7.4啊。我问你很简单，我是柯文哲，我看到你朱立伦7.4，我会不选吗？
会，
我一定干到底嘛。
我一定站好楼队，
对吧？一定还是二楼队嘛。二楼队选到底的情况之下，那结果谁赢？民进党赢嘛？民进党一定赢嘛？
那无所谓。这时候搞不好你柯文哲如果拿到这么高的票，你搞不好就是立院的第二大党了。
不，立院第二大党要让总统输掉，我们要谈总统嘛，对不对？现在柯文哲不管你立院，柯文哲这个人自私的不得了，是只管自己的，
是吗？
他管你别人，他管你妈妈嫁给谁，我要选总统嘛。柯文哲，所以柯文哲选总统有没有有没有科学依据嘛？
有
依据嘛？所以你光看这两，
我要柯文哲我也选到底啊。
对，这两个情况是出来就知道是保障民进党2024当选。就是瑞德刚刚那个论述，就是对的论述嘛。那如果这个论述出来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赖清德选嘛？这个道理就出来了嘛。所以今天党内就有这种说法。
欸、你金孙呢？你培养这么久了，
哎、欸， 黑旗培养是你在培养的，你要忘记今天连总统，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民调多少？50%、欸，你有看过总统任期走到一半的时候有过50%的民调的吗？那马英九以前过一半的时候剩几趴？
9%。
我们今天蔡总统50%。
所以说蔡英文会出手？
蔡英文当然出手，我告诉你，
蔡英文要出手了。
当然了，100%。洪耀福在公开的小英自由会演讲怎么讲？知道吗？米来总统好三林，熬改总统好三林，是什么人决定？是咱要听蔡英文总统决定。哎，就是将来的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是蔡英文，马首是瞻呢。
真的，
不是谁决定，不是林佳龙的，不是郝山林决定呢，是总统决定，后改郝山林呢。这个话是洪耀福，我们的好兄弟，在小英自由会。
你的好兄弟不是我的好兄弟。
OK， 我的好兄弟在公开的小英自由会演讲，哎，哎，这不是开玩笑的，公开论述哦。讲完这个话，然后这时候，大仁哥讲一句话。他入党，蔡英文不知道，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对，所以这个故事组合就很漂亮了吧？今天已经证明这个论述是对的。我刚刚一直讲，王瑞德论述，瑞德兄论述是正确的。民进党2024会赢，但是候选人他们希望是由蔡英文决定。
董事长，你们台做了一个哎。陈时中带领团队制定新冠疫情政策的表现，哎，在上次哦，哎，等于是不满意的满意的只有48.9%，不满意高达47.6%，哎，快要黄金交叉。可是我们到这个礼拜，疫情稳定，哎，台湾政治这样，疫情不稳的时候，陈时中就会掉下来。可是只要疫情该慢慢稳定了，大家觉得没事了，哎，他的满意度。马上回升，
太离谱了！你看，我们是做2022年4月份做一次，5月份做一次，6月份做一次，同一个题目，同一个题目、哦。
所以六月份回到4月份了。
对，你看，马上，你这句话是关键话，内行话，全部民进党全部回到4月份活血，所以民进党现在开始打法不一样了嘛。整个九合一打法，他现在就回到4月了，不是陈时中一个人回4月哦。刚刚瑞德讲一句话，你注意到他们没有？说这个东西，这个台北市的选情的变化，你看到没有？说蒋万安再掉下去，就是这个东西跑出来了，就是民进党整个情势现在上来了嘛，上来就是我这个我看到这个图我都昏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这是科学，
对，
就是台湾老百姓，我们这是全国性民调哦，全台湾老百姓接受民进党在疫情的执政。的缺点跟也执政他改过以后的优秀成果，变成只有这种这样解读啊！我虽然每天骂陈时中，但是我现在要恭喜陈时中，你的民调62.5%，你真的会当选台北市长？
那你就骂没用啊！
他会当选，我现在告诉你。
好，所以董事长，按照刚刚讲的满意度的分析，可是有一个变数哦，你现在新北市满意度有62%，台北市只有51%。台北市对陈时中满意度是所有里面最低的。
对，高雄有70%。
高雄74%。
对啊，你看，所以说陈时中，当然他在台北，因为台北是政治的先行指标，任何的反应都会从台北先反应啊。但是51%，不要忘记还是过半。哦，过半代表的意义就是绝对优势哦。所以我刚刚讲到蔡英文总统的民调是过50%，
对，
那他就是老大。这51%是有意义的，陈时中在台北市他机会非常好，
而且刚刚讲哦，现在按照这个满意度里面，你没有想到他又重新，我们在上半，如果去做去，他在台北市里面20到29%，他掉到最低，现在在全国20到29%，他有73.9%的满意度，
啊、荒谬嘛，对不对？
事实上，大家讲到陈时中啊，陈时中会不会当选，决定在一个人的票上面。黄珊珊多一票，他当选的机会就多一分。很简单，你还记不记得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当时的黄大州再加上赵少康，事实上拿到56%的这个票数，789523票。陈水扁才拿到多少？43.6%，61.5090票。什么意思？陈水扁整整输了13%，174433，又怎样？只要当选就可以，所以事实上只要43%就当选了。陈时中只要过43%就可能当选台北市长。
关键时刻，当台湾面对中国的挑衅或者进攻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考量，就是我们怎么样保存我们的有生战力，怎么样保存我们的战机。之前我们为什么要搞加三计划，就是我们不能让中国的第一期将我们我们从桃园、新竹、嘉义这些空军基地，我们的飞机、我们的跑道全部都打掉了，那我们的飞机怎么起飞，我们的飞机怎么样继续作战，所以我们才搞了一个加三基地。可是你搞了加三基地，现在它有航空母舰，它可以从你的背后来攻击，那你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了美军跟菲律宾竟然做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演习，也就是当勇者之盾正在演练的时候，美国跟菲律宾竟然在吕宋岛，也就是接近最接近台湾的这个岛屿，他做了两个军演。一个军演就是第一个，我的飞机起降在这里加油；第二个是我的 C-13 洞在这边起降，海马士马上下来，哈马士不但下来，还做了一个实兵实弹的演习。好，我们看到你今天菲律宾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海马士火箭弹你要打中国，非常的远，这不是一个海马式的一个射程。好，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你飞机起降，你要去哪里？所以所有的认为说，今天美军跟菲律宾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为着台湾而来。今天我C-13洞在这个地方起降，在这个地方放下海马式，也就是未来中国的航空母舰最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来拒止其他地方的驰援。所以我在吕宋岛，我海马式下来以后，我可以攻击你的航空母舰。另外就是，这对台湾最重要的是，原来整个菲律宾、吕宋岛，甚至有人讲帛琉，所有的岛屿都可能是台湾的备援基地。也就是，当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的时候，我们的飞机不会乖乖在那边挨打，我们的飞机不是傻傻的在跑道里面被你轰击，我们会起离开，保存战力，保存战力。你都能想到，哎，我们现在跟菲律宾居然有这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连接。好，在这一段里面，汽车达人张乃廷也加入我们的讨论。乃哥你好。
宝杰好，大家好。
是、当我们在注意到说，美军在太平洋搞这个所谓的勇敢之盾的时候，同一个时间他居然在吕宋岛，也就是在最接近台湾这个岛屿上面进行两个军演。两个军演，第一个是我下来放海马式进行射击，第二个是我美国的军机在这边快速的降落，快速的补给。
对，
你说这个根本就是什么冲着台湾而来。
对，
台湾现在我们如果被攻击的时候，现在有几个地方，这周边的日本岛屿，包括吕宋岛，包括帛琉，
对，
都是台湾的备援基地。
而且最近第一岛链出了不一样的变化。过去5年的时间来说，菲律宾其实是游移在中国跟美国之间。但是实际上，杜特地快要离任之前，宝姐，今年以来的话，杜特地的菲律宾跟美国进行了两次非常厉害的这个军演，一次是肩并肩，另外一个就是 MASA-22.1 这个新的这个军演。哦，这个军演里面来说，宝姐，它的军演项目你一看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寻常，因为它在军演什么？它在军演海马式。海马式居然丢在这个地方，抱歉，海马式你在马尼拉演训这个干什么？你根本就不会打到中国嘛。
对，
所以这个抱歉，他的演练是啊，可能要支援台湾的一个演练嘛。另外，他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一个加油的演练，
就
是飞机在这边加油，这个武器在这边加油。那意思是什么？有可能啊，打一开战的时候，会不会是台湾的飞机会飞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当成是台湾的备援基地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在勇敢之盾里面的演练里面来说，我们说在帛琉。在帛琉是不是也同时在演练这个加油的这个状况？当然有人说是要给 F-35 过来，但是会不会也是台湾的备援基地会到这个地方去？所以你看整个这个作战的响定里面来说的话，除了勇敢之盾，还有美国跟菲律宾的演练里面来说的话，什么应对台湾问题？其实美军现在正在加强的演训之中。
所以过去我们都以为说，如果我们面对中国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要躲哪？我们要躲在加山基地，加山基地把整个山挖空。
是，
就现在你可以到了吕宋岛，你可以到了帛琉，你可以到了马毛岛，你可以到很多岛屿，而且刚刚讲的，今天你下载了所谓的海马式火箭弹，300公里，你不应该去打中国，而且这个刚好巴士海峡就是你的封锁区域。我们之前讲过，只要中国想要封锁台湾，北边一个航母，南边一个航母，而这个南边的航母刚好就在海马式火箭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没错，我们那事实上中国要穿出来的话，这个宫古海峡或者说这个巴士海峡是非常重要，他们能够这个出第一岛链的关键嘛。日本在这个地方虽然准备要 布大量的飞弹、反舰飞弹在这个地方封锁住你。问题是，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么大的区域里面，你要怎么去协防？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 MASA 的这个 22.1 的这个作战，这个联合操演里面，它这个 MAS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跟这个菲律宾的海军跟空军一起演练的一个联合的演习。这个演习里面来说的话，他们两个一起演，而且这次演练的地方在瓦拉格市。瓦拉格市其实在菲律宾的最北边，也就是说，如果是
故意在最北边，
对，海马是300公里布下去之后，的确可以封锁住巴士海峡整个区域。好，所以我就讲嘛。他这一次里面来说，你看C-13洞到了，C-13洞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他就把海马斯丢下，
对，
海马斯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海马斯的相关的演练确定说，哎，真的万一开战的时候，我可以飞到这个地方，海马斯可以丢下来，我可以封锁整个海峡。另外一个，他在这边他演练的一个叫做前线的加油，你看他们飞机飞到这个地方，说，哎，怎么做这个前线的这个加油跟这样？
所以说，如果美军的飞机可以在这边加油，
对，
那台湾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嘛。所以就变成是说，哎，会不会是一开战的时候，这个就变成是台湾的这个往南飞空军保存的一个非常重要。那同时他们还演练的无人机的这个相关的状况。所以你看，事实上他们的演练来说，是两个国家非常紧密的一个联合的操演的动作。
而且从之前不是出现了"利金号"吗？
是"
利金号"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利金号"是接受菲律宾的委托，
是的，
接受菲律宾，我去探测菲律宾海，去探测菲律宾海这个地方，哎，中国的船就进来了，
对，
结果是菲律宾来保护我们，
对，
就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几年来台湾跟菲律宾的关系这么密切，
没错。事实上，我们就讲啊，事实上，菲律宾在这几年的时候，它也不是突然之间转向，而是一连串的这个过程。譬如说，在今年四月的时候，菲律宾呢就召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使，他说什么？哎，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你们为什么要跟一艘台湾的这个利金号？那是什么意思？那他说为什么要跟利金号？因为利金号，我们要这一套就是利金号，它主要是在接受菲律宾的要求，菲律宾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研究计划是研究菲律宾的海域，所以他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这个演练，进行这个调查。就没想到他在调查的时候，因为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就在这个地方就出现，而且它紧贴着我们的利金号。那事实上，台湾我们当时有派有嘉义号也过去。那事实上，他就一直跟到后来为止来说，是菲律宾也出动了这个卡彭斯号出去之后，护卫着利金号。所以当时就说，你干嘛这样子？这个靠近这个利金号跟我们的船。
对。
所以当时呢，菲律宾就跟他抗议说，你不要干扰我们的学术活动。
所以你在利金号的时候，你还可以说台湾跟菲律宾，我们只是在学术，我们只是去了解这些的洋流，因为毕竟那是一个科考船。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在吕宋岛这边你办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竟然跟台湾对抗中国的响定
是
都一样。
对，好，那除了这个利金号让整个菲律宾跟中国关系出现破裂之外，因为中国这个有这个所谓修渔令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中国不能捕鱼，但是他们的船照样在那个地方去骚扰菲律宾的这个
牛轭岛。
所以就是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甚至最新的消息是，这个杜特利就说，哎，我们因为过去一段时间说要跟你联合开发能源，你也没有做到，所以中国跟菲律宾联合开发南海的油田，这个也都停止。所以你看，其实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似乎是走到一个可能会出现转弯的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看到的，杜特地现在要下台了，现在要由这个小马克思还有他的女儿两个人来接任。
对，
就发现现在菲律宾跟韩国非常类似，都完全推翻过去的一个政策，现在出现一个非常清楚的反转。第一个反转就是刚刚讲到的，你现在菲律宾跟中国两边你要共同开采石油天然气，这个合约把你终止掉。第二个就是，哎，你本来在苏比克湾，中国一直想要说，哎，我要有一个码头，我要去买一个韩进的这个公司的码头，
对，
现在已经被美国捷足先登了。
对，美国未来呢可能会加强这个菲律宾相关的这个军事设施的这个建制。我怎么这样讲？我们现在讲，过去在苏比克湾美军曾经驻扎过，后来美军离开了。美军离开的时候，后来韩国的海进造船厂就弄了这块地之后，就没想海进造船厂的亏损之后，他又要离开之后，苏比克湾这一块地到底由谁所？本来中国的资金要来买，
对，中国要买
上苏比克湾这个地方，就后来美国就出手说不行，就后来最后了，由美国的这个博龙资产公司就买下去了。买下去之后，他就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准备把苏比克湾重新改建。未来可能会有军港在这个地方，就现在最新的协议是什么？菲律宾的军队就说，哎，我们准备要驻军在这个地方，那未来会不会美军也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说打造成一个类似是军港跟商用港一起合作的这个状况，
对，
美军是不是有可能会重回到苏比克湾？另外一个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牙米岛这个地方。牙米岛它距离我们的兰屿呢，它在这个巴士海峡中间，距离兰屿呢只有90公里，所以它其实是扼住了整个巴士海峡的中间。
那是一个菲律宾最北的岛屿。
对， 没错，那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菲律宾在这几年，2018年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所以他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新建了，包括说停机坪，还有渔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避风所。那他又说，我们要彰显我们的这个主权，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设置这些军事设施。宝杰，那事实上这个位置来说的话，美军会不会想要来？
当然。
所以如果美军如果真的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告诉你什么？美国跟菲律宾几乎是可以控制住整个巴士海峡，那来控制住整个公共海峡的时候，你中国的解放军怎么出第一岛链？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跟你讲之前，我们台湾的广大信号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菲律宾的海军
对
空军是非常缺乏的。
是的，
他因为海军跟空军非常缺乏，所以他不会太去经营这些岛屿。
是，
你现在去大量的经营这些岛屿，那钱是到底谁出的？你的海空军到底怎么配置？
对，
也就代表，现在是有一股力量，而且更妙的，这股力量现在越来越清楚的。竟然是日本，
没错。我们要事实上，这个阳明岛对台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美国和菲律宾强化这个岛屿的时候，未来可以减轻我们东沙岛，因为一直传言说中国想要拿下东沙岛，那阳明岛的时候呢，其实美国还是可以防住它的第一岛链。好，那除了这个菲律宾的动作之外，宝杰，那我们菲律宾这一次的演练不是第一次跟美国演练海马斯，是第二次。哦，今年的三四月的时候，他们有肩并肩的演习的时候，他当时就有演练过海马斯多管火箭。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菲律宾跟美国之间在演练跟台湾相关的关系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多管火箭绝对不是针对菲律宾而去，所以我就讲，台湾已经在美国跟菲律宾的联合响定之中。所以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的话，他们在演练一个叫做敏捷作战的部署，还有在前方的话能够快速的这个弹药补给的一个方式。事实上，在去年的肩并肩的时候，这个铁匕首的时候，这个美国就曾经发动一台飞机从美国的本土直飞到日本的岩国基地，而且没有通知日本状况之下，我就抵达，快速的抵达，而且中间我还去加了油，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美国想要在你对方都不知道状况之下，我要快速的部署 F-35 到前线去，然后搭配着我们目前的海马式相关的这个演练，还有怎么样这个在中途一些加油站的这个演练，这些所有的作战响应都是针对台湾的问题所做的一些预备的准备。
所以说，在第一岛链的时候，你像日本里面它的一个配备。已经可以完全符合美国的需求。
是，
我就在我的 F-35在没有通知日本的状况下，我飞到这个地方，日本都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补给油弹。
对，我们就讲日本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刚才菲律宾不是已经开始跟美军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日本航空的这个参谋长跟菲律宾的空军司令，他们就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有很多领域没有互相合作，现在他们准备在这个日本准备输出一些相关雷达的相关的这个技术，甚至是一些防空的相关的技术，要给菲律宾。那菲律宾来说啊，会不会是也是在美国的首肯之下，把这个技术流到菲律宾去？所以未来菲律宾搞不好也会加入美日的阵营里面一起来抗中。
好，所以董事长，你以前就曾经强调过说，当中国开始攻击台湾，我们在承受第一击之后，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台湾的飞机到底要跑到哪里去？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留在这边被你打，现在跑去加山基地看起来也不够了。所以现在刚刚讲的吕宋岛、帛琉，你周边包括与那国岛这些，全部。都会变成台湾的备援基地了。
对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一年啊、哦，有两艘飞机从这个关岛起飞到新加坡去参加演训，
对，
结果有一架飞机的引擎的发动机故障，结果紧急迫降在我们的台南机场，
对，
然后三天后换的发动机，然后离开继续，然后有护航机继续把它接走了，记得这件事情
吗？对啊。
那我现在请问你，当时在空中发现说，开始有这个紧急状况，然后大概几分钟之内，我们的这个一架 F-51马上上去护航，
对，
然后一架 F-16就把它就接下来，
对，
接下来这整个动作完成了，大概只我看的那个决策大概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这代表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这个不是一个 SOP 的话，它基本上的这种迫降动作。这种备援基地的使用动作，它是要回到华盛顿，回到国务院，
对，
因为它一定要回到外交系统、国防系统，叭叭叭过来，才这个飞机才能降，对不对？
对，因为F-18S 现在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系统，这上面有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我说我乱飞被人家拆走了怎么办？
所以说我要跟你我跟你分享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台美之间的军事协定有很多是在台面下的，所以我们既然是他的美军的备援基地的话，
是
当然他也有相对的提供给我们备援基地。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
所以一旦两岸开始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战完毕之后，我们要加油，我们要补弹，我们要有第二飞的第二次飞的保养。
对，
这个你也知道嘛，
是
大概都有，我们能够维持有50%以上的作战能力的话，就算很强了嘛。那不可能在台湾嘛，我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嘛。对，一定是到美军的基地里面去。那美军的基地里面就有菲律宾的可能性，
对，
有日本的可能性，韩国没有可能性，韩国太远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备援基地的安排。然后我们尤其现在加山基地，它已经现在它每天从我们的西南空域里面每天经常巡航，甚至到30几个架次嘛，
对不对？
所以它已经有能力从我们的东海岸直接攻打我们的加山基地的可能性嘛。
对，
所以今天菲律宾的这个动作就是告诉你说，你这个巴士海峡
是
这个地盘，我就别弄改
过，我控制住了。
台湾守一边，我守一边，两边一打，我就把你打掉了。然后下面潜艇也
北边有屏东，南边有吕宋岛。
对，然后这个东西包括海下的这个协防，
对，
水底的协防工作，就是进入吕巴士海峡这个环节上，它一定有严密的戒备嘛。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叫做美菲的军事安排。但是新的美式安排为什么那么快，但是刚好根据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的，然后长时间谈判包括我也不相信说美国人没有去借选这个菲律宾选举了。菲律宾选举要花钱买票瞎搅和什么，他们比我们还乱，他那个票可以进在等哎，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没有官选过，但是我觉得那个有一堆的花样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好，这是新的政权出来。然后第三个事情，看到更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杜特地下命令要停止跟中国的这个石油探勘谈判。这个很有意思哦，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再谈下去哦，变成宪政危机。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很简单嘛，就有人告诉你，你不给我老子停掉，你下卸任之后我就把你抓起来。哦，
把你签约的谈的时候就有宪政危机了，
对，
你现在才知道宪政
危机。Day one 第一天就有宪政危机，为什么你到卸任的时候出现宪政危机？因为很简单嘛，你这个人走茶凉嘛，你政权输掉了嘛，你要不听话，老子就把你抓去坐牢，你听话你就自己解决掉。
对，
他就自己去把合约给他解除，探勘合约解除，呼呼我省。然后那边的军事基地开始跟你干了，这是很现实的。美国人在后面主导，杜特地乖乖的、很服气的回乡下去做农夫，唔敢开笑啊。
是好，所以瑞德，像另外一个，那我们就非常惊讶的是，美国跟日本居然做一个演习是，把对方敌机锁定以后，美日联合将对方的空优全部毁掉。
对，没错。那么日本呢，出动2架 F-15， 美国出动2架 B-1B 呢，那么同时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啊。那演习的目的就是如何摧毁敌机，然后呢成功啊取得空优啊。那么事实上，美国跟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啊。不管是登陆的啊，登陆假设其实就是锁定了所谓钓鱼台的这个争夺战啊，然后包括空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啊敌机这样的，日本呢，他们在这几年里面大幅度的增加他自己本身跟周遭亚洲国家的合作，比如说啊在第一岛链里面的菲律宾，或者是旁边的越南，其实最近这些年以来，日本想尽办法跟这些国家合在一起，当然更包括台湾呐。那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日本本来是锁定是俄罗斯跟这个等于北韩，现在中共成为他的烫手山芋啊。那么中共两艘海警船最近又到钓鱼台去，整整待了64个小时啊。所以对日本来讲，还有包括他的3架轰六，带了鹰击飞弹的轰六呢，来到了这个人从宫古海峡直接过去以后，到太平洋演训又回来，日本还升空。所以事实上不要小看日本，为什么呢？日本拥有美国在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最多的147架各式的 F-35 啊，它的出云号、加贺号几乎等于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所以日本想尽办法，那么在亚洲的部分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保护自己的岛屿。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海的部分，如果中共真的打台湾，一定会顺便把他的钓鱼台跟他的琉球给拿回去。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在飞弹的部分、在飞机的部分这么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这当然我们刚刚讲的，看到了国际战事里面，其实台湾的战争开打了。现在你也可以讲，民进党就扣谁？民进党现在觉得说，哎，现在他已经独霸天下了。现在2024没有的其他党外可以跟外党 可以跟他竞争了。党民进党的初选就是决定台湾下一任的总统，所以现在两边开始要出手了，两边都要争夺了。本来以为说民进党内，现在赖清德取于优势，跟后面领先非常多，可是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杀出来了，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就是陈建仁。陈建仁一开始接受了黄光裕的专访，还讲说，赖清德副总统问我为什么要入党，他问得很白。如果你说这只是擦枪走火，因为跟光裕很熟嘛，大家聊聊天，就把这个事情给爆出来了，没有，他又刻意去上节目了，又把话讲得更白了，这代表什么？代表陈建仁的刀出鞘了。
我
现在陈建仁要选总统了。
我也想问陈建仁为什么要入党嘛？这全世界人都要问嘛。第一件事情，陈建仁当卫生署署长的时候没有入党，他当国科会主委没有入党，他当副总统没有入党，啊，他现在是中研院的什么研究员？对，为什么要入党？你告诉我，
他现在无关一身轻，你要入党？
为什么要入党？很怪，他连当副总统候选人都没入党，他当副总统没入党，副总统卸任前没入党，就现在入党。你入党只有一件事，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党籍可以做的？
选举，
只有选举嘛，这件事很简单嘛。好，那选举当然选什么？选台北市长还选总统嘛，对不对？黄光启有问哦，台北市。你有没有可能知道他直接说什么？陈时中比较好。
对，
他说跟我没关系嘛。他有说，台北市长把我列入民调，简直是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他给他八个字哦。所以换句话说，台北市跟他没关系嘛。那请问他还能选什么东西？就选总统嘛。
可是你人家也把你放在总统，你为什么没有在总统这个选项说莫名其妙呢？
所以说嘛，不排除嘛，对不对？可是下一个人家就问，可是问题是陈建仁现在这个民调不够高啊，他现在只有9.2%，对不对？赖清德占33%，陈建仁凭什么底气跟赖清德打？
对啊，差这么远，
打群架？
什么叫打群架？
背后有蔡英文嘛，有英系嘛，有整个派系在斗圆嘛，这就是打群架的概念嘛。
蔡英文是总统赖清德是副总统有这样吗？他需要再找一个人去挡赖清德吗？
那为什么陈建仁陈建仁现在出席小英自由会的活动，这是很清楚嘛？陈建仁昨天是接受政传媒的专访，对不对？前天出席什么新北市小英自由关怀据点的揭牌仪式？你关不这个时候你要关怀什么东西啊？你蔡英文是总统，你想关怀一般的人，你用国家资源来。
所以说小英自由现在到处帮他造势，
到处帮他造势嘛？那个新北小英自由关怀据点揭牌活动，在我看叫什么？陈建仁新北后援会揭牌嘛，这件事就是他每个就在这边嘛。你今天蔡英文如果要关怀弱势，我们大有社福体系来处理。
对，
为什么要特别弄一个小英之友的新北的关怀据点？
可是两个人在政治上的资历，两个人在政治的声望，跟你刚刚讲在民调上面差这么多。
对，所以说我们先确定一件事：第一个，陈建仁既然参选，一定是入党，一定是要为选举；第二件事情，英系在挺他；第三件事情。蔡英文现在比民进党还大，而且蔡英文如果愿意挺陈建仁的话，蔡英文包含萧美琴等等都有可能一起挺下来嘛。那我想请问
可是赖清德不是也想找萧美琴当副手吗？
萧美琴跟蔡英文好还跟赖清德好？
跟蔡英文好，
跟蔡英文好嘛？这东西是很清楚的嘛。所以即便是说，如果蔡英文一直介入的话，蔡英文所有支持蔡英文的人。都会到陈建仁这边，这个人讲很多，包含我刚谈萧美琴等等，就说有社会声望的人，还有白讲什么英粉，蔡英文到现在第二任快打完了，支持度还50%，这在民主社会是没有看过事。拜登一任没做完，剩30%，马英九做到第二任剩9%，蔡英文现在还有50%，所以对于蔡英文来说，他想的很简单吧？我如何慢慢的把我这样的支持度跟支持群众，还有背后派系的力量过渡到陈建仁这边
吧？那重点是赖清德也是自己人呐、赖清德是我的副总统，赖清德也是民进党的，需要这么计较吗？
好，那我再问个更关键问题：今天假设赖清德变成总统的话，英系还在不在？不在了，
真假的？
我就问嘛，过去有扁系，扁系陈水扁下来后还在不在？
没
在。过去有谢系，谢系，这我觉得这很现实嘛，就说形势比人强。你如果这个派系在这8年事情都是你在决定的，当蔡英文如果下来换成赖清德有他自己的朋友，有他自己后面的人，你这个会整批改朝换代，在我们看起来都是民进党，可对民进党里面的派系来说就有差别，就有改朝换代
的
味道。
我们举了一个最清楚的例子，你知道过去呢，民进党出院，只有虽然县长出院，杀最凶是什么？杀最台南跟高雄。
对，
台南高雄为什么杀这么凶？因为谁出选胜利，谁就是老大。 现在会重演这样的吗？杀得老会老低吗？
这个就叫做初选等于大选嘛。所以过去民进党台南跟高雄一定是杀到见骨嘛。那反过来说，我们回头看刚刚民调，国民党的对手有谁？朱立伦，朱立伦现在拿几趴？拿6%还7%嘛？你根本没有可能嘛。你说侯友宜有可能？侯友宜没有啊，对不对？侯友宜这次这恩案，他其实是有受伤。然后2024年他才刚选上，也不太可能嘛。所以如果你以朱立伦为前提的话，哎，7.4%，哎，对于民进党人来说，我只要赢了，我就有可能会选上总统嘛。所以这一局对于民进党内部的看法是，我只要过了初选，我大选就是轻骑过关，所以这边已经所有资源下来。那重点来，陈建仁现在开始受访，对不对？然后昨天开始跑团，对不对？他受访讲两件事哦，他讲第一件事是7、8月边境开放，
对。
第二件事讲陈时中选台北市长绰绰有余，前面是在讲政务，后面在讲党务
人事，
对，人事党务。所以对陈建仁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他到底凭什么样的状况，
对，可以讲到台北市长，
对，然后可以去讲7、8月边境开放，就他的高度，你把他拉到党主席跟总统的高度才在谈这件事情嘛。所以我可以确定解释，第一个，陈建仁资格到了；第二个，陈建仁背后的八股有了整个英系还有蔡英文；第三件事情，陈建仁个人有意愿，他跑来受访，然后谈政务、谈党务，慢慢把自己高度拉到这个程度，所以对于赖清德来说，真的有点孤家寡人了。
所以董事长，现在民党这个开始内，等于说初选的战争的烟硝味已经出来了。像如果陈建仁只是单一接受了黄光琦的专访，我觉得那没有什么，那可能真的是口误。你还有谁所谓的语言的空间？你今天又跑去参加郑文，哎，郑文一肩膀要休假，郑文一不休假跑来给你搞专访，是大家玩进来了。
这个陈建仁已经进入选举模式，这个不用怀疑的，因为时间很短嘛。你看921选举只有几个月，马上在明年3月份、4月份就要开始完成初选呢，所以整个事情7、8个月，哎，7、8个月选一个总统啊。时间是不是很赶？美国的初选要搞两年，
一年，
哎，什么？我们才7、8个月就搞个总统出来，这个也是速度非常快的。所以陈建仁一点没有耽误时间，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
所以说陈建仁鸣枪起跑了。
这当然是，这个就是选举模式。那第二点的问题是说，陈建仁怎么可能选得上？不可能嘛！陈建仁没有派系，
对，
他也没有资源，他就一个人，
他连人头党员都没有，
对他什么都不要。所以，但他有一个人，
谁
叫做蔡英文总统，就是刚刚郑浩讲的，就蔡英文总统有50%的支持度，这个非常 powerful。
可蔡文一定要支持他吗？赖清德，哎，手心手背都是肉，两个都是我的副总统，有差这么多吗？
不，蔡英文绝对不希望赖清德当总统。
为什么？
不，这个亲。大家在政坛上都是公开的秘密
啊，就公开秘密形容。
他很简单，因为蔡总统不方便去，他不会去批评人啊。但是与我了解的，蔡英文总统对当年这个赖清德去参选总统，跟他担任初选这个事情，他有点介意了。
对，
那介意的最重要一句话，他不是介意你初选，蔡英文总统是介意一件事情，说你答应我你不参选哦。结果你跑来跟我参选，是你讲话不守信用，这个是蔡英文最介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你看到媒体
都过了这么久了，不能化解吗？
有些心结跟心魔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现在很为什么陈建仁今天话越讲越白，越讲越白，甚至于说谣传到说直接问他说你是不是要选总统，这话都问出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已经是这个哈。图穷这个
必见了，
必见，这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问题是，这个机会是存在，是存在。你看到我们的民调里面，就是今天有个最大的造王者，叫做朱立伦嘛。
对，
朱立伦7.4%嘛，以7.4%的全国第一大党，能够拿到40%以上选票的党哦，他只拿7.4%，那这个机会，这不是秦师逐鹿，天下共逐之吗？
对。
这个很简单的嘛，谁都要选。要我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去选民进党，被开除党籍算了嘛，对不对？刚才不推荐黄瑞德去选好了。对，我讲，你看，但你看第二个逻辑更清楚的嘛，就是不要谈什么理由。侯友宜强棒出来选，跟柯文哲加起来的情况之下，我告诉你，一定会赢吗？哦，因为跑加加减减跑跑掉，我告诉你，还是民进党赢，因为沙卡都嘛。哦，沙卡都，所以这两个局加起来怎么弄，都是民进党的候选人赢。好，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今年的选举的结果，民进党会选很烂吗？ 不会嘛，因为疫情已经过了嘛。
对，
疫情过了，边界开放，再来都是好消息。
所以你说，那蔡英文的党主席就不会有动摇了。那蔡英文的党主席不动摇的话，继续干的时候，他对未来总统候选人的影响就更大了。
他能够指定接班人的力量越来越大嘛？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我现在讲简单一点，整个就是赖清德陷入困境。那我们来盘点一下赖清德有没有部队，有没有实力跟他对抗嘛？现在看起来，
你在做你自己做的民调，赖清德33，侯友宜19，柯文哲17，陈建仁才9.2哎。
赖清德有民调，有声望。没有粉丝哦，没有部队，新潮流不听他的，
新潮流不听他的。
郑文灿马上接行政院长，新潮流就跑一半，这个很现实。
所以说一个观察指标是，这个郑文灿会不会接院长？郑文灿如果接院长，就代表
新潮流分裂，
萧美琴、陈建仁、郑文灿是结合在一起的。
新潮流分裂，这个人无所谓。新潮流分裂，分裂以后，那看看这赖清德剩下的作战部队还剩多少，那就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党内一个非常残酷的挑战。
好，我看真的民党现在要血流成河了吗？
宝杰哥，你刚刚讲的完全对，但是顺序我要调过来，不是说郑文灿当上了行政院长，在今年年底，然后就这个赖清德就没了，就是要让赖清德没了，所以才叫郑文灿来当行政院长。哦，战国时期，我不知道宝杰哥有没有看日本史啊？你现在看民调最高是谁？赖清德，对不对？
对，
33，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过去一年多都是这样嘛。
对，
战国时代日本谁最强？第六天大魔王织田信长，你最强，对不对？我就搞之前之那个信长包围网，这个是什么东西？清德包围网啊，蔡总统、陈建仁、郑文灿，甚至包含了连萧美琴全部加进来，我就包你啊！我现在这次六度提名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阴气。所以只要选得好的话，那我就没有你赖清德的空间了。宝杰哥，第一次包含阿扁跟马英九，我一起讲，第一次选总统之前想的是什么？哦，你
对，你说这
我要选上啊，对不对？
六都为什么不要民调？是要确保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啊，六都都是我的人啊。到时候只要有赢，但没有的话，至少搞得很好的，没有输太多的话，那还是至少知道蔡英文总统没有下来。第一次要选总统，就是想要选上，选上以后想要干嘛？想要连任，连任以后要做什么？确保我下台之后安全下庄，要继续执政，而且那个人继任总统人要是我的人，所以包含阿扁、包含马英九都是这个概念。为什么那时候会换柱？因为马英九对洪秀柱不信任，所以才有朱立伦上来啊。那现在只要能够确保民进党能赢，蔡总统的心中一个是我亲爱的这个建仁啊，对不起，不好意思，没有让你选，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弱势嘛。一个是背刺的清德。看来看去，我当然要见人啊。所以呢，当然陈建仁副总统他没有过去选举的经验。
不是，这个月过了四年，还要这边计算吗？
这个你可以问看看瑞德哥或者是董事长，他最清楚啊。蔡总统，我的了解哈，一日被刺，终身被刺，我不相信赖清德。所以我就讲了，只要今年年底的选举状况比2018还好，蔡英文总统会不惜代价的打出清德包围网，不让你赖清德选2024。
好，瑞德，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势？现在蔡英文的意志有这么强烈吗？
为什么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大选啊，提前在这个时候开打？因为很简单，我再讲一遍，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2024年没有了。还有他如果侯友宜还有的话，那么民进党会非常的小心处理这个事情嘛。大家要争夺2024年的，也不会那么早把表态嘛。你不要忘记，为什么我特别提1994年啊？1994年的时候，虽然陈水扁啊没有拿到过半，但他还是赢台北市长啊。当时是赵少康跟黄大州嘛，现在谁是黄大州？不好意思，就现在7年半了，今天下一场雨，内湖交通又打劫的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嘛，你都没有改善台北的任何的个，包括内湖的交通等等嘛。然后呢，柯文哲影响力一大一再的个萎缩，8年前你说是茉莉，结果你现在是分的是国民党的票，他的影响力即将在12月25号台北市长下台一鞠躬了以后。一个人政党的民众党的影响力越低，那我问你，你会出来选总统的不是柯文哲加上这个国民党的，那现在这国民党也好，包括柯文哲也好，你们都那么弱，只有一个可能性是年底民进党大败。我跟你讲，年底民进党大败的可能性被你中国国民党的朱立伦一个人搞砸了嘛，当然还有背后还有人力建功啊。那问题是我问你嘛，那既然这样子，那我为什么不抢，我为什么不争呢？争的人只要能争到，你不要跟我讲说啊，谁会谁不会谁会，然后谁有没有机会？2019年的时候，也没有人料到 赖清德会突然间冲出来啊，所以在民进党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只要争到这个大位的门票，几乎可以笃定2024年的总统就是他了。
可是大家一直在讨论蔡英文的意志，蔡英文的意志有这么重要吗？
我相信蔡英文总统当然不想做一个再过2年以后呢，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民进党里面再无任何影响力的人嘛、哦？这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我也绝对不会这样做。
走，今天这个照片，哎，把大家吓坏了。现在嘛，在和济南的一个这个红绿灯，居然整个烧掉。大家想，我们知道最近河南很热，有热到这种整个红绿灯全部烧掉吗？搞了半天是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所以中国很多自驾车居然会自燃，它的自燃之后就把很多红绿灯给烧了。
哎，对，这个济南的这个红绿灯一开始大家吓死，想说哎，热归热，有热到这个红绿灯会自燃吗？结果呢，一开始大家传说自燃嘛，对不对？结果济南的交通警察回应说，哎，这是谣言。可是那你是怎么烧的？大家就问嘛。原来啊，是有一个电动车在中午12:27很热，然后电动车经过的时候呢，电动车发生自燃，然后电动车烧起来之后呢，就烧到这个耗子。
你说那个电动车开到这个地方，我要等红绿灯就烧起来了。
对，所以说没有办法，这耗子灯也被烧得稀巴，就这个嘛。所以呢，其关键还是电动车自燃。最近中国才热，其实台湾也热。台湾像今天中午37度、38度，可中国真是热到一塌糊涂。这是6月12号，这是一个停在停车场的这个比亚迪的电动车。哎，这个电动车哦，才刚买没有很久，2020年6月才买的哦。哎，它保养都在4S店就是中国讲这种正规店的保养哦。结果呢，你看莫名其妙自燃，无独有偶，6月11号广东的河源市也是哦，你两台车哦，在这个充电的时候，你照理说充电你没有，你当然是有功率进去，可你没有太快速的行驶等等，哎，可是你看忽然也发生了自燃的状况，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频繁的。甚至呢，最近有一个比亚迪啊也是哦，在货车后面啊自燃之后爆炸，你看在爆炸，前面那个妇人是
谁敢开中国的电动车、啊？
对，吓破胆往前跑，而且呢，甚至除了像这种状况之
外，他就像在爆炸了。
哎，对啊，这真是爆炸。其实电池要爆炸，当然有一定的几率，但也不是这么容易要炸成这样。其实坦白讲，里面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也没人知道。然后呢，甚至我们还有看到在车道上，哎，这也蛮可怕。他是开一开，你看就忽然自燃，然后车主超无奈，躲得远远的在后面看他自己爱车去自燃。甚至呢，广西的贵港哦，也是这样的新能源车，也是自爆炸，而且因为它这爆炸实在太可怕，你看消防员都离超远的，远远的喷水，所以呢，对于现在中国这种新的电动车啊，到底能不能
开？你说我消防员都到了现场，还不能阻止它爆炸？
对，而且呢，甚华为手机店也大火，华为手机店这是内蒙的华为的手机店也大火，可是这华为手机店一般来说不太会大火，是因为华为最近不是没有什么手机吗？手机店都改展示这个能源车嘛，所以现在传出来是这个能源车爆炸，所以导致这个手机店大火。甚至最让我们夸张是什么东西呢？哎，今天的大新闻，在未来在上海的展示中心哦，有一台车子冲出去，冲出三楼，就这个，哎，冲出三楼直接往下掉，然后车上两个试车员不幸往生呐、啊。那很多人都会问说，你怎么会冲出去？
你怎么会冲出三楼？你上面不是有玻璃吗？
对，第一个有玻璃是因为，第二件事情是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比如没有驾照的或三宝在开车，他是试车员，他是专业的，他没有道理说会把踩油门踩成刹车，或踩刹车踩成油门。就算一时间不小心踩错，我也可以马上反应过来，我们都有开车都会反应过来的。可是就偏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很有可能什么？可能是控制晶片出问题嘛？这样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说控制晶片，它就是说，因为都是电动车的嘛，我们踩多少深度，它会换算成说要进多少电压进去，进多少电压进去，它有个讯号嘛，然后推多少那个电力出来。可是如果控制晶片出问题，这部分可能一根踩一，它给死就可能发生这种状况。所以现在中国电动车真的让人家不放心。可中国还有一个状况是真的是太热，热到是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夸张。第一个，我们来看河南。河南这个状况是讲它的高温哦，热到这个玻璃都碎掉，哎，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状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基本的物理原理，热胀冷缩。你如果过热的话，玻璃会往外面胀，但是因为门框是固定的嘛，所以门框没胀，这个热玻璃胀它就会裂掉。甚至下雨夸张很夸张，你知道吗？家里是有电风扇，你看宝杰哥，你看电风扇它怎么软掉了。
太夸张了吧！
太热，电风扇软掉。 软掉硬不起来的电风扇的状况，这很夸张啊！甚至下一个也很夸张，拖鞋。他放在门口，这原本是大人的拖鞋，保全为什么变小孩子的拖鞋？
为什么
融化了？他变小
真假的？
真的，原本是大人的脚吧？那融化不是会
缩？它会缩水。
对，融化会缩起来嘛，所以变成小孩的拖鞋。另外一个也很夸张啊，就是这个新人啊要结婚，结婚的时候外面摆蜡烛，对不对？进去两下，这蜡烛也软掉了，为什么也融化了？
蜡烛都软了，
蜡烛软掉了，
那怎么擦？
就没有啊，就软掉啊。然后更夸张的事情是河南郑州，河南郑州的交通警察其实蛮闲，他把四个赖打吼放在挡风玻璃下面，然后去实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呢，九分钟后第一个赖打爆炸，哦，十一分钟后第二个爆炸，十三分钟后第三个爆炸，十四分钟第四个开始漏气。所以你可以看，你看，哎，真的是爆炸，哎，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个挡风玻璃有多热。那我们都到现在叫南捞北旱，对不对？北旱刚刚讲是北旱，南边啊，比如像江南，现在雨也超级超级大，现在有个江南的小村子几乎全部都泡在水里面，就这个。哎、欸，我们只看到这个隐约，哎、欸，你不要
整个村都没了。
这不是湖，这是村子，只是水太多，所以你以为这是湖，然后看到上面有一点点的建筑物，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甚至呢，广东还有个女生哦，报警说她被困在车内。为什么被困在车内呢？因为雨太大，那警察赶快去救啊。哎、欸，你可以想象这是大马路吗？大马路警察要去救，还寸步难行啊。那这个警察呢，其实运气算好，后来有救到女生。我们看另外一个画面哦，是洪水爆发，连消防车一起冲走。那消防车的吨位是很大很大的。那你看这消防车，这洪水有多大？
把消防车冲走了，
消防车都被冲走。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状况真是南捞北旱，热得不得了，水也多得不得了。
好，台哥，现在很多人看到，就大家都在讨论未来汽车。这个车子怎么可能？哎，三楼是一个展示间，外面有玻璃，而且那个玻璃一定是吧？一定是加强的玻璃。我怎么可能撞破玻璃这样整个摔下来？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那应该就是人为的疏失嘛，
就是踩
对误踩油门嘛，就一看不得了，不是哎，他是两名试车员。大家可能不知道车厂试车员做的工作是什么。一般的我们说试车员，车厂的试车员不是来去飙车说他的技术多好去赛道，他是怎样，他坐在里面一台新车他可以测试什么，他坐在里面甚至可以知道我是右后轮有问题还是左后轮有问题、哦、也就是说
他听声音就知道，
他听声音凭感觉，然后方向盘我的跺脚差了几度是左边轮胎做不好还是右边轮胎做不好，他都可以感受出来。所以试车员他不可能误踩、哦、所谓误踩电门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
对，不可能。而且我们就算台湾的试车员也是一样，他会怎样，他一开出去的话，他因为我们的车是新的，可能还没有在销售出去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他要马上的反应，马上的做更正。所以这试车员基本上他是不会产生误踩油门的动作。但是我再仔细一看，哇，不得了了！为什么他这一次冲出来的啊、哦、是新的车也就算了，他的另外一个驾两个驾驶员都死亡嘛？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协力厂商、哦、那协力厂商怎么会坐在一台车的车上呢？基本上我们在做是一个新的功能要装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到标准的试车场，也就是车厂的试车场。
你不会跑一个三楼去？
对，我们知道未来汽车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在南京、哦、所以他的试车应该在哪里？
在南京，
在上海，这个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嘉定汽车城，他在旁边未来也有试车场，不可能在展示间。也就是说我们就算是裕隆汽车，你要买汽车，他在做一台汽车的时候，他会把试车
对
测试车放在展厅里面测试？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他放在这边应该就是什么即将要上市的车子咯、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新闻非常难过的事情，除了人死亡之后，还有他可能是一般老百姓买的车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你知道吗？因为他现在在测试一个无人自动趴车的时候，
对，
冲出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电动车都会有一个控制系统，一个叫做中央控制系统 MCU， 一个是马达控制系统。那你要给多少的讯号，它就会出多少的力，
对，
这个是不会变的。那像台湾 ARTC 都要在电动车出厂的时候都要测试，叫做什么 EMC 的测试，也就是说所有的电池相关作业都一定要符合标准。那如果它是因为旁边的电磁波造成的故障冲出来的话，哇，那严重了。为什么？ 通常 EMC 是一台电动车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
譬如说我是一个遥控器，我按了铁门是不是就拉开？
对，
如果我没按铁门会拉开，这是什么？这就误判嘛。但是电动车会不会受到电磁干扰？会，所以它通常按的时候它是两个讯号同时，这个是所有电动车基本要做的，如果它没做到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
所以它是晶片有问题，感控有问题，
而且
那不是在路上都会出问题。
而且这不只是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新创公司，我们都说魏小李、那大陆三个最新的新创的电动车公司有一个已经发生这个问题，它会影响到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它在测试所谓无人自动趴车系统的时候，它一定是我们叫的 Tier 1一级协力厂商来负责安装这样的软体跟硬体。
对，
那这个厂商他会攻击谁？他不只会攻击蔚来汽车，他会攻击所有大陆的电动车的自动驾驶，而且自动趴车驾驶这一个会连接到哪里？也就是自动驾驶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车上说的 Level 2， 他就是说不管是自动驾驶或者是自动趴车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到现在全世界在抵制中国的晶片，我不让晶做好的晶片进去，现在有可能说我在车子里面出了问题了。
中国自己去做晶片，然后还造成自己自动驾驶程式故障，而且这一个晶片，我认为它既然称为 Tier 1，它不会只供应蔚来汽车，它会所有大陆的汽车都会供应。那如果像外商，譬如说 Tesla 在中国的话，它会采用谁的晶片？中国的晶片，中国的材料。所以这时候呢，不是台湾消费者不用担心，我们的车 Tesla
没有中国晶片吧？
是从美国来的，啊，它是就近供应。所以我说啊，这一个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你知道，它的自动趴车系统，还有加上刚刚的电池问题，中国的这些魏小李最新的三个新创的这个电动车，它在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发生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最严重的问题呢？就是电动车在中国要走出全世界，它可能就会遇到相当的考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而且它的自驾技术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 Level 3，本田、德国宾士都已经做了这一个，你知道它的法规规定是什么？你用自驾系统，对不对？你符合它的规定，在德国规定60公里以下，你是使用自驾系统，你可以看书，你可以吃东西，如果发生车祸，是宾士买单。那你看哦，他只是无人趴车，他掉下来还出了两条人命。请问他如果进入 Level 3的时候，那是不是蔚来汽车天天要上法院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董事长曾经讲过，晶片就代表最后的产品。现在这个晶片，一个小小晶片就会出现这么可怕的事情，从三楼撞破玻璃，然后直接摘下去。
他这个问题很严重，你知道吧？因为他这个晶片里面是在一个通信系统。
对啊，
因为他晶片跟他的国家通信系统、各种通信系统，它互相要通的。
对，
它有安全性的考虑。所以安全性的考虑又不是你单一一家公司做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它的国家标准是什么。我就看起来听到我们这个专家讲起来，它没有国家标准、因为特斯拉有特斯拉的标准。
对，
那你国家标准对每一个晶片的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汽车零件以前送验要送国家政治标志啊？你现在问题是你现在没有这个零件了、啊，就是剩什么？剩晶片了嘛？
就是如果你知道晶片不是还能卖吗？
对，所以他我认为说变成他在买晶片的时候，他可能买的公司是大陆的公司，他这个包括也我不仅是这样讲大陆不好了啊，就说他这个 IC 设计的时候的那个资源跟机跟那个整个的设计的完整性，
对，
可能考量就有 bug 或者其他的一些的人为一些的可能的一些防安全系数不够的因素，
对，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很危险。那大陆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哦，他有的时候他现在前段时间缺货嘛，
对，
缺货就拼命买嘛，
对，
因为我们不是在乌克兰还看到说还去拆什么电冰箱，
对，我就拼拼凑凑
拆洗衣机的晶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这个出两个人命来讲的话。啊，这个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会发生的事情。
对的，
是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讲，现在海马斯已经送到了，而且讲
俄罗斯过不了这个夏天。
对，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乌克兰啊，在没有海马斯火箭弹之前啊，那么事实上呢，已经可以把俄罗斯打成这样。那如果现在海马斯火箭弹来了以后，那不是更如虎添翼吗？那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已经证实啊，四辆这个啊美国所这个支援的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啊，已经到了乌克兰。而且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还记不记得那个蛇岛？蛇岛不是听到咻咻咻咻咻的火箭这个火箭弹发射的那个声音了以后，
对，
没多久蛇岛就被炸得一塌糊涂了嘛。蛇岛有铠甲 S1 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防飞弹系统啊，那包括蛇岛上面的驻军全部被一辆海马斯火箭系统就全部给炸光了。那你就知道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呢有多可怕。那现在重点是今天，那么美国政府再加码4辆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也就是说，那么他们训练乌克兰的阿兵哥来操作非常复杂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啊，这些人马上就成为种子教官。那当然会不会有民间人士协助，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反正一定不是现役的美军啊。那这些进去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都知道，今天那么乌克兰事实上在北顿涅茨克市里面呢，最后的死守化学工厂的那个阿兵哥呢，都奉命要撤离了。我把卢甘斯克送给你，你不要以为乌克兰已经放弃乌东了，没有。为什么？他在下面的顿巴斯已经把一半的亲俄民兵给干掉了，你知道吗？亲俄民兵已经被炸死跟杀死了一半以上了。那现在包括利尔松，包括这个尼古拉耶夫，甚至于包括上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伊久姆啊，这些地方乌军正一步一步的在收复。美国现在允诺将会源源不断把这些火箭弹送进去，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啊，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将是整个战事使他们逆转了以后呢，陷入地狱的正式开始。
会逆转，
在尤其是乌南的部分，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那把乌南拿下来了以后呢，刚刚特别跟各位介绍，顿内茨克到时候有可能会一半以上被乌克兰给拿下来。我告诉各位，你知不知道他们本来俄罗斯是要把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整个吃掉，结合下面的马利波跟乌南啊，那么他半壁江山都是他的。目前看起来乌南很可能会被乌克兰呢整个收回了以后，连顿内茨克都会被收回一半以上。